日哈。那这个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那实际上，我昨天我昨天实际上我没有上来哈，因为的确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在分享组织信息的时候也是一个中征战。好，那天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星期六跟你们分享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撑不下去了，我就一直开始咳嗽，后来我就赶快的就下麦了哈。后来后来就那天就有点生病。好，那晚上的时候在等候神，我就跟同工讲，我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一直咳嗽一直咳嗽，那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等候神，好，你就放录音好了，所以我就休息。好，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那这件事情啊，星期天的这个主日我们继续的信息分享，我就交托在你的手上。好，那如果那有你的恩典，我才可以上得来，因为我不可能说我上来我又一直咳嗽一直咳嗽，那我就没有办法讲下去。好，那我就昨天一天我就在神，反正等候神啊，你们放录音的时候，我后来还是上来了。上来的话，那因为是录音嘛，大家也听不到，我就在那也是感谢神哈。好，那当然我就觉得神会给我恩典。好，仇敌会常常会借着一些这种流行感冒啊，一些病菌啊，因为我上班是在诊所里哈，接触病人的嘴巴哈，那容易去这个沾染到各种各样的细菌和病毒哈，那这种有容易得被攻击哈，被攻击，但是我还是神的恩典给我还是蛮够用的，很少生病。好，那这次就是这样子。好，我觉得没有关系，我就在神的恩典里面。我每次我咳嗽一声，我就跟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咳嗽感冒要离开我。好，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我今天来到网上，我继续的神给我恩典，我就继续跟你们分享。好，那我们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分享到关于与我们情绪的征战，管理我们起起伏伏的这个情绪。我们讲到这个神那个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那因为我们过内在生活，我们不是模仿一个外面的行为，说啊我要变得谦卑一点顺服一点，而内在生活首先我们一定要去等候神。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来等候神？如果你不等候神，内在生活每一系列的信息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外面的道理，你觉得说哎呀很好，但是你没有办法学，你没有办法跟随。好，那这个神做事的每一个神做事的法则你都听起来说很好，可是我做不到。就像是你想成为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神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带你啊？那你希望改变自己，对不对？好，所以继续的，所以你就是要首先要做的，我们星期六已经分享了，就说你当你的那个情绪好起起伏伏的情绪要淹没你的时候，令你不安静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就开始与好像对自己讲话，说，比方说你够了，这个你虽然感觉到你情绪很低落，但是啊，事情不是这样的，神是怎么样的，你就开始跟自己理论，但是呢，啊，把圣灵，好，把耶稣，把阿巴父邀请到你自己的这种自言自语的讨论当中。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好，你就发现这个你就发现哎，好像有问题在回答你，神就在你们回答你。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开始就会越来越从里面走出来，所以你的情绪就会开始走向稳定。好，走向稳定。所以那个我们的情感各方面就开始有一种耶稣的性情。好， 啊，这个啊，所以刚才网上也有那个彩虹也讲说，一个咳嗽感冒要离开你的家人哈。好，那实际上这个任何一个疾病都是一个，都有一个这个魔鬼的灵在后面，你完全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疾病离开。好，那那这个的医治是一个过程哈，所以昨天你看，我昨天后来都听了我爸爸，不是我爸爸，我听了我们的这孩子的他爸爸，不是我的爸爸哈，在教训他的儿子，因为我的小儿子有点咳嗽哈，好，完了以后他昨天就在那买药哈，他就在买药了，老大就想跟老二买那个感冒药。好，那个咳嗽的药啊，那个咳嗽的药，但我还是让他买了，我没说什么，但我就听了我的先生一直在教训我的老大，他说你知道吗，这个药根本治表不治根，只是让你的喉咙舒服一点点，完全不治根，没有用的。好，但是我跟说，哎呀，我是让他们喝一喝，至少喉咙舒服一点，让可以让他那样。好，他就一直跟我们的儿子讲，他说你要依靠神啊，一个要依靠神，再一个你要多喝水，多吃维生素 C， 好，然后使自己的身体能够抵抗怎么怎么怎么，他就一直跟我儿子讲。所以我也告诉你，真的是啊，这个像这种理论哈，好，你这种在这种。对，在人心中会潜移默化，好，所以后来我上我很高兴，我一句我都没有教训我儿子啊，那他就知道，所以他昨天晚上就一直喝维生素 C 水，好，然后他就开始祷告，奉耶稣基督，还一咳嗽，他说奉耶稣基督名斥责的咳嗽感冒离开啊，他就玩他自己的，这就是这就是你用生命就一定会带出生命来。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的分享啊，分享。我真的告诉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好像在咳嗽，但是你发现你的咳嗽感冒，这个会这个过程非常短，所以我一般的咳嗽感冒大概两三天就好，好，所以比那个吃任何的感冒药都来得快啊。所以你不信这样去试试看哈，你的感冒会好得很快哈。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方法，我们讲到说是与自己，你就这样子与自己理论，然后把神邀请进来和你一起讲话，好，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好，神就会来带领你。好，那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要讲的说，就是一个稳定的性格。性情是属灵的产业，好，所以你每次当你的情绪有点起起伏伏的时候，好，你就要帮助，你就知道你你就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一个平安哈，失去平安，所以你要常常的用一个。你看到你自己有点情绪起起伏，赶快先去赞美，好，来等候神，让他再加上用自与自己这种理论的方式，让自己回到一个平安啊。你也要学会放手，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心情起起伏伏，你就是要掌控。你起伏就比方说，为什么我的先生都不听我的话，我的孩子都不听我的话？好，你就是要掌控。那你越是这样。你越是要掌控的人，你就越失控，神就用什么样来带你，你就发现你的儿子你的先生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根本就不听你的。好，你越这就用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就用什么样的人来对付你。好，你的小孩和先生，你就发现都跟你差不多，都 也喜欢掌控，而且呢情绪起伏不定。好，所以我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应该以耶稣为榜样。每次跟神讨论的时候，你可以说，耶稣，你遇到我这样的孩子，我这样的先生，你怎么做？你来帮助我。好，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和归宿，你的身份是基督心腹，是阿爸父的儿子。好，所以你的心中要有一个充满的安详和平安，所以遇到这种事情说，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就跟神说，神啊，我真的遇到这样的天底下最坏的最 最不好最不好搞的先生，最不好搞的孩子，你说你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上该怎么办？好，所以神就会帮助你。说实在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叫做纵然就说月有阴晴圆缺，好，是，所以每一天的生活不可能每天都是一个大太都是光明大太阳哈，都是圆月，都不是这样的。你总会有下沉的时候，总会有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好，但是呢，你可以在这样的阴晴圆缺这种月有阴晴圆缺的每一个日子里面，你都可以享受，享受生活。即使是你的今天的孩子不听话，好，你先生跟你闹别扭，但是你里面仍然可以享受一个喜乐。好，那这样子，你要怎么样享受喜乐呢？好，这个喜乐实际上就是要你要懂得来依靠圣灵。你要依靠圣灵，好，以前我当我学习等候神之前哈，可能你们也是一样，我的脾气我很容易，我的心情很容易不好，好，我的所以不因为心情不好，我的脾气都上上下下。有一次，我以前以为我自己很好，甚至我等候神有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我很好哈。有一天呢，是我的老大进到我的房间哈。我有一天进到我的房间，我都看到我老大呢在翻我的抽屉，我就很生气，你翻什么翻？好，他也不跟我说，他就还一直翻，从上面翻到下面。好，我就很生气，我都说我都问你，你在翻什么翻？你找什么找？那个脾气哈，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觉得我很有道理，他随便乱翻我的抽屉哈，那我就没想到呢，我的老二在后面，他正好他在玩手机。就用手机在拍照，他就把我和我大儿子在对话的这个场面就全部拍下来了。拍下来了以后呢，他用的是我的手机啊拍的照，他后来就放在那儿，他也没有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到我后来去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自己吓一跳，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神的手了，因为他平常不太说他去拍我的什么东西啊。我一看了以后，我就说：“哎呀，一个怎么？”这么脾气暴躁的妈妈啊，就是一点好那种就是在对我的老大咆哮那种，怎么好？你怎么在翻我的抽屉？可能我那天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子，我就觉得说你这个你也不说你要什么，我问他说你找什么，他不做声，从楼上从一上面翻到下面。到最后，他看到我咆哮那么发怒啊，他就出去了，就是摇摇头，就是很沮丧的出去了。所以这个都在我的视频上面哈。好，神就会让我觉得就是神咳咳，这就是神让我的老二在后面拍到这个视频哈，让我真的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就说这么一种小事都会发怒的人哈。好，这个所以。但是呢，我发现呢，我常常会看了这视频以后，我就会自我谴责，自我就责备嘛。我们做父母的都会这样啊，看了以后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好，所以我就很沮丧，很后悔。好，做完一件，但第二次呢，碰到了什么事情，如果我先生、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又会生气，我又会发脾气。好，那所以我们就会不停的后悔。啊！但后来圣灵让我认清楚说，你实际上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就是一个，你就这个性格有很多的缺陷的一个平凡人，所以你不要去后悔，因为如果你很完美，你如果你从来都不会发脾气，那你就不需要主耶稣了啦，你就不需要帮助了，因为你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我告诉你，性格比较完美的人，相反不容易信主，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像我们这种爱发脾气的人，直到后来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脾气，我们只好说神呐，你来帮助我，因为我不过是一个性格蛮有缺陷的人。好，那耶稣，当你常常求神来帮助的时候， 好，你就跟神，你比方发了脾气，好，说了些什么坏话，这个做了什么你自己知道了，不要去专门去后悔，马上跟神认罪悔改，跟神说，神啊，你为我做了一个完全的赎罪祭，我今天又发脾气了，主啊，我今天向你来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不要在这个情绪的起起伏伏中间。所以你每次后悔，每次的就是每次这样去跟神认罪悔改去祷告。好，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管用，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常常认罪悔改。好，认罪悔改，你做完了以后那件事了以后，神就在那件事情就涂抹你了，涂抹你的罪，让你不要再陷入一个后悔吃后悔药的里面，觉得哎呀我真的怎么这样子，我这样骂我的儿子呢，怎么我怎么这么的信主这么久，我怎么这么坏呢？让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好，这个因为神就帮助你进入一个完全的追求完全的过程，像那个这篇那个信息里面那个所用的经文说，完全的人神已完全待他，并不是指的说你现在是十全十美了，我们到现在我还是会有时候我还是会发脾气，好，但是我发现我对儿子的称赞越来越多啊。好，昨天也是的哈，很好，这个我昨天就在跟我的那个儿子，那个跟我先生都在一直在讲我老二的好话哈，说他怎么怎样的，就说在那件事情上我就拼命的夸奖二儿子，好，夸奖，好，就在那讲啊，好，我的老大刚刚从这个从后面走上来，看到我在跟说我们老二，好，可能我的嗓门比较大，他就说妈妈，哎，这个是不是这个 Harry 哈，就是我们老二，是不是 Harry 又犯错了？你在教训他？我说不是的，是因为他又做了一件什么什么好事情。好，我现在是只要他说好事，我就拼命夸奖他。好，所以我们就在改变，这就是这追求完美的过程。因为我的老大感觉，只要我在说我的老二，一定都在教训他，都在斥责他，说你这个地方没做好，那个地方没做好，所以他习惯了，只要听到我说老二的名字，他马上说，他马上喜欢，哎呀，喜欢这个听那个小道消息，他就马上会进来说，他是不是哪个地方又该打？该揍屁股哈，他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他就是有时候会这个幸灾乐祸哈。好，当你这样子依靠圣灵，常常的认罪悔改，然后在圣灵的帮助下面，你就会越来越走向完全。好，所以你是完全的人，神就开始就是你追求完全的人，好，神就会用完全待你。好不好？好，所以你就是这个是需要在一个耶稣的帮助下，你只要跟神认罪悔改，让耶稣来帮助你，神耶稣的赎罪祭就在你的身上。好，所以在情绪爆发的时候，失去控制的时候，又觉得内疚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一点，我们人没有办法达的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完全人，你就跟神说，神呢、啊、我今天又发脾气了，但是我想追求完全，好，求你赦免我，好，你的这个赎罪祭又在我们的身上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好，即使信主很久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唯一的过内在生活不一样的呢，是我们不被鼻子牵着走啊，不被这个七情六欲让他牵着走啊。这个，我想强调的是说，我们不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没有消极的情绪，我仍然也会有哈、啊。但是呢，我们要下决决心，就是我要管理这个情绪。不再任凭他摆布来左右我的生活。我刚才上来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姐妹， 他就跟我发了个短信，他说他信主30年，好，信主30年，他最近呢，他们这个因为国内有一些逼迫嘛，他的教会呢就被关闭了，信徒都在哭。他说可是他因为来到我们网上，已经来到我们网上一段时间了哈，他说可是我为什么高兴呢？他说因为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我觉得死气沉沉，然后还拿一大堆的规条压在我的身上。他说现在这个门关掉了，我心里很高兴。他说因为我在网上来，他说我已经受到了啊，感觉到哎呀滋润呐、啊，好舒服，好爽啊！我现在再不需要我的教会管我了。后来我就，那我们，我告诉你，你这个你不要怪你自己啊。他就开始在自责哦，在这个沮丧。后来我说，因为我们人很这个，因为我们信的在网上呢，这个道在喂养你，你会感觉到滋润呐、啊，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的规条来压着你，今天要守这个规哈、啊。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姐妹也在跟我讲，说她的一个同伴一直都在跟她讨论，这个安息日是哪一天？我们的主日就得一定是哪一天？我告诉你，我说每天都是主日，没有必要啊，因为大家现在只是因为一个习惯嘛，每个星期天就是主日。好，大家有的上午，有的是晚上，有的是下午，都没有关系。有的地方说啊，那我们因为有的餐饮业，比方周六周日都是最忙的时候，这些餐馆的老板和这个打工仔，他们的主日常常搞到周日，好，那个是最清淡的，比方说星期一的早上，好，来做主日，好，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说只要聚会，每个主日，这个都是在神的同在中，在管理当中，每一个主日都是安息日，只要是对你没有好处，就说只要是，所以你每一个地方，他有时候都可以把握时间去把握他的，就去选择他是主日的时间。就像我们一样，我发现哎，星期天的晚上，哎，大家哎也蛮多人都还留在这，愿意留在这里，我们就把这个选为我们的主日，因为我的时差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你们的早上是我的这个周六的下午的什么时候？我常常很难在这个地方坐着大家跟大家分享哈，好，所以你就知道哈，所以我又讲哪去了哈，所以你不要自责。后来我就跟那个姐妹讲，我说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选择你自己想去的地方，去的地方去守主日啊，而那个地方呢可以喂养你就行了，那个就是你的教会啊，你不要因为这个而自责哈。所以你要知道，勿要谨守，好，他这个谨守警醒，好，这个是这个彼得前书5:8-6-9就讲到哈，勿要谨守，谨守就是意思就是要自制，要自我控制，要清醒，要持重，好，就是这样的，就是要警醒，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泛滥，好，一下子高高低低。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好，吼叫的狮子是什么？狮子为什么吼叫？因为饿了，它如同吼叫的狮子，非常饥饿，它饥饿的就是要它在遍地游行，游行是找什么？它要找那个寻找可吞吃的人啊，它那个因为它饿了是吧？那可吞吃的，它狮子有一个特点，他可吞吃的，他找动物吞吃，他都是找弱的。好，他比方你看的那个动物世界有没有？他一大堆的牛群、羊群在跑的，在野地里跑的时候，狮子、老虎，他一般他不会扑上去，要不然这些牛群、羊群就会把他给踩死掉。他就一般站在旁边就观看。好，就观看的时候呢，他观看呢，他就看到说，诶，哪一个呢是弱的，他就突然的，他会突然的出现，或者在牛群的尾巴上面突然出现，就只盯住那一个软弱的，把他抓了，就一直追那个软弱的，一个软的就扑上去了。好，所以 现在这个猴仇敌如吼叫的狮子，非常饥饿的狮子就在遍地游行，也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呢，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好，那坚固的信心就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面要有根有基，坚毅不摇。所以坚固的有根有基，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在神的里面。你会发现的时候，你马上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你来帮助我，好，来帮助我，就斥责你这个情绪出去。我们讲的方法，一个是跟自己理论，把神邀请进来；再一个就是跟神常常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我让我不活在一个我们悔改，但是呢，我们不后悔。好，不是常常在一个后悔的里面，好不好？所以他这节新经节又讲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就是基督徒哈，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也是同样的苦难。好，所以所谓的自治，这个自治就是自我节制。好，清醒持重呢，是就是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好，那如何战胜这个魔鬼呢？你要的这个里面，这节经文里面就讲的答案，就是在基督里有根有基。好，所以不论什么人和事物，好，你都会或者是抵制我们，击倒我们，好，让我们的情绪好不舒服，上上下下沮丧啊，要么就是愤怒啊，这样的，我们马上要稳住脚步。我们要跟神说，神，我相信你，相信你就在我这个现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好不好？相信有一个最好的结果。我们的责任不是改变环境。很多时候说，哎呀，你看这个环境，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先生，我没有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孩子。我告诉你，我也没办法。你跟我讲，很多人说，哎，你来告诉我一个方法，把它改变了，把我这个环境就是改变了。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不是我们人的责任。人的责任不是改变环境，而是保持自己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好，至于其他的，就是交给神来处理，环境交给神，而我呢，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知道在基督里面，在他凡事都能，所以我的环境给他，让他介入，就没得话说了，是不是？好，所以呢，问题很多，问题是随时可以发生。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绝不要以为呢，神不请自来，自动介入，不是这样的。神做事的法则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自动的不请自来，主动的出击来帮助我们，不是这样的。他不也。所有的麻烦，哎，好像我们他不，哎，反正他我都给他了嘛，他就来不请自来，自己来摆平，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借着我们跟神祷告，怎么祷告？很多人说，哎呀，你告发一个祷告词，让我怎么祷告？我告诉你，祷告就是昨天我们星期六教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先跟自己讲话，理论这件事情，然后把神加进来，这就是你的祷告，这容易吧？好，这个容易吧？就是跟说你来怎么搞的？我这个小孩怎么的？哎呀，那为什么我怎么办呢？那该怎么办呢？主啊，你就把主加进来，你看他们怎么呢？把这些理论跟自言自语加上耶稣，你都要说耶稣，主耶稣加进去，然后最后的时候把这个讲话，这个喋喋不休的自己的讲话自言自语讲完了以后，就说主啊，我把它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这个简不简单？这个简不简单？祷告是很简单的，你不要找我用，常常好多弟兄姐妹找我要祷告词，我都不知道告诉你，我说你跟你爸爸讲话，你有没有打过草稿？你跟你先生讲话之前，你有没有在打草稿？没有嘛，对不对？你跟他们讲话就直接来了， 所以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说，可是我神我看不到，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所以你就先跟自己讲话，说哎呀这件事怎么怎么的，自言自语，然后把神加进来，好不好？就这么简单啊，就教你们就是这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啊。所以呢，你这样子就是你需要在一个，你就是这样子祷告，然后呢请求他来改变我们的状况，说我现在是这样这样这样，我的儿子真的好让我好生气哦，我的先生让我好生气，说啊求你帮助我改变这个状况，神让我，所以我告诉你，神首先改变的是你。当你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诶，你的脾气没了，你的脾气不用，因为你把你觉得一切东西都已经给神了嘛。好，好，所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就用这种方法去请求改变你的状况。接下来呢，你就要坚守岗位，绝不动摇，就是要让仇敌知道他们的大限已到，穷途末路了。因为我把这一切都已经交给神了，你看着办吧。你要么你就逃跑，你不要逃，你不要逃跑嘛，让神来，让神来铲除你哈。因为征战不是我们征战，是神为我们征战，但他不是不请自来，而是借着我们的祷告，祷告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像是自说自话，把他的名字加进去，祷告不用打草稿。OK， 从现在开始，你们不用再去练那个祷告词、打草稿，好不好？我告诉你，你练祷告词是没有恩高的。我试过，好，我试过，好，那个唯一的有恩高的就是你自己跟神自说自话，然后把神加进来，好，那个恩高很强哈。好，所以你知道撒旦知道战胜基督徒的有一个好方法，你知道是什么？一个是散播谎言，再一个呢就是威胁恐吓。他比方说你看你这个基督徒已经信主30年了，你还发脾气，所以呢神根本不喜悦你，你明天出去呢，你就会被神惩罚，你就会被神打屁股，因为他不喜欢你，是不是？所以前面是谎言，说那个神不爱你，因为你不完全，好，他这个是谎言，然后他恐吓你，就说因为你不是完全人，所以神会惩罚你，你就小心的吧，小心的，你出去，你明天出去，你就小心被车撞了，好，就是这样，你就相信仇敌的谎言，好，所以呢，你对着这种，但是呢。他撒旦对有一种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就是什么，对什么都不害怕，对于完全不害怕，他对什么都不害怕的人，仇敌没有办法。那威胁，用疾病威胁，你要知道我也会感冒，那我就会跟神说，我就会常常我咳嗽一声，我就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咳嗽感冒的灵出去，主耶稣是我的健康，我赞美你，我就继续做我自己的。所以我咳嗽一声，我就这么做一声，仇敌他发现吓不住你，怎么样我都吓不住。好，你咳嗽一天我就做一天，我咳嗽两天我就做两天，然后同时我也做我人该做的，比方多喝水啊，维生素 C 啊，多吃啊，然后呢多休息啊，睡觉啊，这些我都要会做。但是呢我绝对跟神跟仇敌说，我仇敌我不怕你的威胁，我也知道我今天主日的时候我要上来分享，我也跟张爷晚上半夜的时候也咳嗽咳醒了哈，我也跟神说，我说神啊你看着办吧，我的咳嗽你看着办吧，如果我咳嗽太严重，我的嗓音没有办法讲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了，因为这个我觉得释放是信息是帮助神哈，不是帮助我哈，我说那你看着办吧啊。所以呢所以我就知道神会给我足够的恩典，而且仇敌也会看到呢我根本就不怕他，他用什么东西都威胁不了我，所以他 他也看到他一个任何一个谎言，你都会看穿他的伎俩。当他遇到这个人，仇敌就知道他的麻烦来了。他遇到麻烦人了，又不相信他的谎言，又不相信他的伎俩，又不怕他。对于一个决定不受情绪摆布的这种人，他坚定在神话语上面的这样的人，仇敌呢，如果他还制造一些恐惧、愤怒啊，制造这些东西，他觉得他白费力气。这个时候他会怎么？他会去找柿子找软柿子捏，他会去找那个软弱的去搞。就像这个吼叫的狮子，他要吞吃的是一定是那种怕他的人，软的人，柿子找软的捏哦，就是这样的。好，所以你就要知道，你要是刚强起来，不要害怕他。好好，摩西那在出埃及记哈，摩西怎么样对百姓说的？出埃及记14章13节到14节，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好。所以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只要我们顺服，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只要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旨意，并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不用害怕仇敌。咳嗽算什么？感冒算什么？诶，我是说那个，你这种用这种事情来攻击我，来让我没有办法去服侍神，哈，我就跟神子跟仇敌说做梦吧。因为神会在我这一边，他的恩典在我这一边，所以我就，你就是越战越猛，你越这个你越是用这个疾病来攻击的人，你发现这个人的身体会越强壮，哈，所以我就会，我一点都不怕啊，所以。仇是这个里面这段经文里面是神的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是他为我们征战，而不是我们自己征战。好，所以呢，我们每那个所以我们每次去这个祷告得医治的时候，不是向神说求求你来医治我，我不会说求求你，神已把医治的权利给我们了，你只管静默斥责，这个就是说咳嗽一声，就奉耶稣基督斥责这个咳嗽感冒的灵出去就好了。好，你不用去祈求，哎呀，圣大求求你，你看我感冒咳嗽了，我从来不这样祷告，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医治我，他把医治的权柄给我，你只要一咳嗽你就斥责一声，你的权柄在你的身上，耶和华必为你征战，好不好？你只要静默，不用作声，好，就是看神为你这个就会，当你这样，你这让神亲自代替我们征战。所以重点是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渴望得到帮助。这个不要捉中，只管静默。这个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你把这一切交给神，用等候神。说神呢，我把我的疾病，把这一切我都交给你，而且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谁这个咳嗽感冒灵出去，不是我自己，不自己拿起棍子去拖他去打他哈。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渴望得到帮助，你渴望得到帮助，好，那因为那些如果你没有想到去求神来帮助援助的人，即使神伸出手也会是爱莫能助，因为你没有去邀请。圣灵是有能力，很大有能力的，但他做事有一个规矩，就是他要你邀请。好，他不请，他是一个绅士，他不会不请自来，随便就啪啪啪把你的疾病怎么都给你消除啦，就怎么样子的。但是你并没有为这个感祷告，你要祷告，要邀请圣灵，说圣灵，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你， 好，我就像上来之前我说我把我的身体交给你，好，你给我恩典我就上来，好，我就上来这个上来这个上来分享，你没有给我恩典，那我就只好跟同工讲说今天的就取消主日，好，这个信息或者是让他代替，让他去再放一个什么录音之类的，好，那这就是治好的一个选择哈。我说神啊，那你就看着办，好，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这个恩典。好，那刚才也有人说，那理财在银行亏了不少，好，银行欺诈，那我要去找他们讨回公道吗？但是我要告诉你，很多时候理财，好，很多时候找哪个地方理财什么什么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错误的选择。好，错误的选择，所以你错误的选择，有时候你自己要选，你就要承，你要承受一个错误的这个一个结果。好，所以你今天很多在财务上面有些出现困难，你要想一想你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这个是常常是因为我们的贪婪和的欲望，我们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说问你就跟神祷告说，神你帮助我，但是你很可能还要承受这个结果。好，你要去讨回公道的，那你要去找就找吧，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什么，因为你要用自己的手去打仗，你看看不一定你要做什么你可以去做，但是呢是不一定，你不一定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好，就是这样的哈。啊，这个投资十年都很稳的哈。那当然你都这个你投资那种投资的话都有风险嘛，投资就是有风险的嘛。好，那这个事先你都要，你要知道要承受风险哈，要这个好，好，所以呢，我们自己真的要知道，要在神的里面要站住，好，让等候神，就是让神为我们流转局势。好，所以你即使是投资了几年哈，好，这个银行欺诈哈，投资了十年哈的，还有这样的银行哈，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就跟神祷告，你说神怎么办？好，那帮助我做一个智慧的选择，让我在我的里面，让我的这个损失减到最轻。好，因为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你的投资还是你做的决定嘛，所以还是跟神说，神你从今天开始你要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要给我一个对的决定。好，实际上我和我先生我们常常讨论投资，好，投资，所以我们也在常常的家里的东投资，我们常常改变策略。好，因为很多投资都会有风险，不管是什么，有的是风险小的，当然你回来的回收的就比较小，比方银行的利息哈，利息就比较就几乎没有哈，那你就按照你的因为国内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不要这个情况不要来问我，一般我在美国的话我们的这个投资的环境会好一点点，但是还是有些投资是会有风险的哈。那我常常也会跟我先生讨论，我们这个季节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样子的投资，我们还是会去做。好，那但是呢，你要知道，你要有心理，有承受投资的风险哈。那你这些东西什么样的风险，怎么投资哈？好，就是这样。好，现在不去讨论这个是哪个什么银行之类的哈，我们继续往下面讲，因为当你保持冷静，好，就说真心得到神的帮助，你就常常的祷告，完了等候神来为你扭转局面哈。因为神曾经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向他求，他便要介入我们的情况，即使你的理财。你的什么东西哈，你要知道你常常要在神的里面说，神啊，你要来给我一个智慧。因为很多人在那种游说的那些人想帮你拉一关啊，说什么理财呀什么之类的，说的天花乱坠的时候，你常常要在神的面前说，他说的是真的吗？是像他呢所说的吗？而是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带着很多的水分，特别是在国内 那个欺骗的陷阱特别多，所以你特别需要要在神的里面常常让神来给你一个平安，告诉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智慧的选择，而不是听别人讲的天花乱坠你就去信任他。好，所以这个啊，所以你真的是要在一个智慧的里面哈。好，所以那神要运行，只要我们向他求，他就会介入我们的情况哈。所以我们要随时学会随时投靠他的，在大能的膀臂之下，才能得到保守，享有平安。好，所以因为天上地下任何的权势，没任何的权柄和能力都没有办法胜过他，所以你只能投靠在神的下面。好，所以你过去的陷入了网罗，但是现在的话，你还是可以把这个环境交给神，说神你介入，让我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你帮助我，告诉我，好，你就看神出手。好，那当然神的方式不一定是你的方式哈，那你就看神是来怎么做，不一定把所有的钱都归还给你，不一定是这个方式，但是神会用别的方式让你觉得说，哦，原来我再也不再去听信人的那些天花乱把乱坠的一些东西。好，是不是？好，你以后一定要一定要这个要知道学习在神的保护之下。好，那你要如何的避免哈情绪的高高低低的起伏哈？那情绪呢，高低呢？高低有的是情绪是非常高昂啊，非常嗨，好，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低落。好，那但是呢，我们要那个耶稣的性情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性情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种很高亢啊、很嗨和这种很沮丧的那个下面，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个平衡点。好，因为有些人呢，常常会觉得说我要自己兴奋才行。好，所以没有这个呢，我就觉得枯燥乏味，甚至有的人去天天去找特会，因为特会里面很容易让你的情绪高昂啊，这样子跟着大家一起敬拜啊，这样子要每天每时每刻都这样子，不可能嘛，你不可能每时每天每，所以有的人就喜欢活到特会里面完全不出来，这个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你可以在那个高昂的里面去敬拜，你也可以回到家里在一个平淡当中去生活。好，所以你不能，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太平淡了啊，平淡的生活我们就再开始物色下一个令我热血沸腾的目标。好，要这种亢奋的这种渴望，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会去找这个找毒品，毒品据说毒品吃了以后呢，是会让你的情绪好，就是达到一个高昂啊，迷幻啊，那个情绪非常的好，可以不吃不喝啊。所以这个在毒品里面那些人，他们都不吃饭，拿了钱就去搞毒品，搞了以后你就不需要吃饭了，因为你就在一个很高昂的情况下哈。人像我们的人都很喜欢追求这种刺激兴奋的世界，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就是即使那种很会追求目标的人，达到啊，我一定要成名，我一定要成功，好，达到一个某个成功以后就开始失望，因为这个过程已经失去了嘛，那个高昂顶多你成功的时候顶多哎呀庆祝我的时挺成功啊，出去大吃大喝去庆祝一下，顶多在那一刻很快就会进入平淡。好，人就开始去寻求下面一个目标，我要做下面一个成功是什么呢？好，所以这个情绪就导致我们就是这种情绪过度的刺激，我就要找这个刺激的东西，好，让我能够一直保持一个高昂的地方。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耶稣让我们过的生活在一个是在平淡中的喜乐，不是让你天天过一个像特会一样的那样的高昂，所以 所以他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在一个沉稳安定中找到喜乐。现在不是播放，现在是直播。所以哈，好，那所以这个，所以呢，这个圣经的喜乐实际上是指的什么？希腊的原文是指的是平静的喜乐，这是希腊的原文是这样，就是这个喜乐呢，是像这种一条细水长流的小溪，很平静，一种宁静安详。哎，只要靠近这个小溪的人和事物，都会感到神清气爽。所以我们是找的是直道是这样的。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好，所以这个好，那这样子的话是一种宁静哈。那刚才也有人问说，那可是有的人已经吃咳嗽药，吃这种咳嗽药代替毒品药，如何为这种药片代替毒品哈来为他们祷告，吃咳嗽药也相伤害人的哈，你的朋友也陷在其中，这个是他个人的选择，你只是告诉他我不用这样做，我有更好的药，你要不要来？好，这样你就为他祷告说，让求神好，就让吸引他像吸引你一样，好，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办法，好，就是让神来做工在他们身上，就这样把他们交给神就好了，好，就这样。祷告刚才也说了，祷告不用打草稿，你心里在那着急说，哎呀，他们怎么又在吃咳嗽药片啊，感冒药片啊，各样的药片，哎呀，都陷在其中啊，那我怎么祷告啊？你就这样子，这样就神，那你来帮助他们，就这样，不用打草稿，好，就自言自语，把神交加进去就好了。好，好，就是当你开始追求这种兴奋刺激的情绪的时候，你因为你过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很枯乏。好，所以当只有我们的心归向一种平静的喜乐的时候，我们的肉体的痛苦，我们肉体就会觉得有点痛苦，因为没有刺激嘛。好，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常常会去找别扭，太平淡了嘛，找别人跟人吵吵架，然后再去解决这个吵架的问题。好，这会让我们会刺激哈，所以这个如果没有，我发现我过去哈，如果我没我烦恼我也很烦，我没有烦恼我也更烦，因为没有烦恼太枯燥了。好，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会内疚，好啊，骂了人哈，内疚，但是呢我不内疚呢，我就要找事情内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有没有这样子哈，就是每无事找事，没有烦恼也要找事来烦恼，叹息一下，哎呀，我昨天要是没有骂人就好了，哎呀，我真的是好怎么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人一直为你昨天叹息，他要不找这种事情的话，他就觉得无事可干。好，他那个即使没有做错任何的事，他也就是接着长了说，哎呀，要找事情来叹息，我要是我没嫁给这个人就好了，我今天的痛苦就结束了，哎呀，我当初我为什么要嫁给他呢？其实这个人已经是老太太，我遇到很多的老太太老头子还在说这种话，我当初好后悔呀，为什么嫁给他呀，活在一个内疚的里面哈。我告诉你，很多人这种，实际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对这样的事情他很享受，他已经习惯了，习惯去烦恼，无事生非烦恼，习惯去后悔内疚，好，沉溺在这种里面。好，所以呢，就这个，我们很多喜欢沉溺到一个追求刺激，实际上追求刺激就像一个犯了毒瘾的一样呢，找这种毒品的解瘾哈。所以我们喜欢找心烦的事情。好，所以为什么喜欢发脾气的人，你发现他或喜欢发脾气的人，他常常是无事找事发脾气， 你有没有发现？好，那好，有的人说你离婚的想法，好，你这个是，你知道基督徒是不能离婚的，但是你不应该陷在这种烦恼的里面。你可以跟神祷告，说我非常讨厌我的另一半。好，完了以后你就跟他说什么什么的，讲，你就发现神就会介入，神会介入你的心，也会介入对方的心。因为我在我先生身上，这种百事不爽，好，那我常常也会跟，我就跟神说，神啊，你看你的儿子，他怎么样不好，他怎么这样不好，你管管他吧。我承认真的有这样的祷告，哎呀，你管管他，你刚刚他说的话多难听呢。神，我就发现神马上就问我说，可是你说的话更难听，你想离婚，你觉得他对方怎么样，但是神会开启你说，你哪一些你得罪了你的先生。好，那我就问神说，那可是他更得罪我呀。神就说，他得罪你的地方，那是我跟他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是神去介入的，但是呢，你的事情一定要处理好。神，所以我就当时就在神的面前为我的这一部分亏欠我先生这一部分认罪悔改，好，然后把我的先生交给神。我就发现，诶，我先生回来了，还跟我说，哎呀，你还在生气啊，对不起啦，他就开始向我道歉了。好，所以呢，你真的是所有一切的所有的祷告，我告诉你，就是你自说自话，好，不能离婚，然后你跟说神说抱怨，你去跟神抱怨你的先生，让神来介入，你就看神怎么做，好不好？好。还有人说，哎，我的女儿到现在没结婚，我怎么祷告？你就是把这件事情跟神说，神啊，你看她33岁还没有结婚，我非常生气，你来介入吧，就这样啊，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告诉你，结婚是他结婚，不是你结婚。好，来，他实在是没有结婚的话，你也不要去自寻烦恼，把他放下来，交给神。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一定会怎么样？你就是为他祷告了，把一个另外一半，好，就给他就好了。好，好，所以我告诉你哈，这个我们很多人哈，是没有办法甘于平淡的生活，我所以是一种强迫性的一种追求目标，要寻求一个新的刺激。好，那所以一旦完成一个目标，就接着就去物色下面一个挑战，所以否则就会感觉到没有兴趣啊。到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就像有的人就开始自杀，因为没生活没有意义了。好，所以为什么最这个张那个跳楼自杀的一下，我忘记了他叫什么，他这个他因为他觉得他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不过如此，进入平淡，他没有办法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好，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不外乎起床，然后睡觉，然后再起床，再睡觉，就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的人每天都是做一个，都是有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大的人生，好，都有这样子的，今天每天都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好，神的确高某有些人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这个恩高，他也会恩高，同样能够帮助你享受你平平淡淡的人生。你做大事的人不可能天天做大事，你总会有平凡的人生，对不对？你要能够享受，对不对？好，你享受，所以你基督徒这个生来是应该这个蒙召，就是来爱神的，是与其他的信徒彼此相交啊，左道之术就是使人得福，为别人的生命带来喜乐。好，与配偶和睦相处，与儿女好这个同心合力的扶持，好养育这个儿女。好，这个是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日。好，所以满心欢喜的去睡觉， 用满心欢喜的起床，就是这样的，是年复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好，这样子，这样的，所以你就在这样子，都是一种平淡的生活，好，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欢喜有时，时候到了，神会亲自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一些新欢欣鼓舞的气氛，而不是我们穷尽一生去追寻一个情绪上的刺激，是不是？就像我们大龄的那个儿，大龄儿女常常会被这个被压力哈。我常常跟我妈妈讲，我说你不要老是让他今年限定他今年结婚哈。我有个侄女哈，今年三十几啊，三十四、三十五了哈。完了以后这个。谈的男朋友还不靠谱啊，就这样子，啊，但所以他们就常常过年的时候就会是压力很大哈。我就跟我妈讲说，你不要说他，我说你也要劝我哥哥嫂嫂不要去管他，因为是他结婚不是你结婚。好，那时间到了的时候，我说那时间到了的时候，必然有一个靠谱的人。好，当时我会跟我的子女，我都要给他一个智慧的决定。好，他谈的那几个男朋友我都说不靠谱，不靠谱就把他吹了吧。好，我妈还说你怎么他已经这么大年龄，你还让他去吹？我说不靠谱的，你就因为了结婚而结婚，你以后就陷入一个错误的婚姻。我说那婚姻实际上这个对象是宁缺毋滥，好，你就只是把你的一切交给神，什么时候都好，你说跟神说神，你已经把一个最好的另外一半为我预备，好，但是呢，我绝对不会去自己去做，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跟神讲，好，然后过你平平淡淡的生活，好，那这是最最重要的哈。好，所以一切这个，所以我们聚会是有的时候是非常精彩，令人振奋啊，我也会感觉为此而感觉到谢恩，但是我们也需要谨慎，就说这种兴奋的感很容易让人感到一不留神就会感觉，就会兴奋了以后就会感觉到很平淡，一不留神你就会转而去追求那个兴奋感而不去追求神，所以很多人就会去追求一些这个很刺激的这个特会。虽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特会，我只是跟神说，并不是我们周围没有特会，好，我只是跟神说，神啊，你为我开路，好，哪一个特会你让我知道，好，也让我真的是跟我能够让我开，为我开路，我可以去参加这个特会，好，就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没有，我也觉得很好，没有特会的话，因为我觉得我每天上来和大家一起等候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特会，你不觉得吗？好，所以我们天天跟神的特会是在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平安中的喜乐，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而不是在一个啊很嗨啊很高啊，最后是发麻发抖啊，完了又倒在地上啊，完了又吐又吼又叫的，不是这样的。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在一个那个喜乐，圣经里面希腊的原文中的那个喜乐，这个圣经里面它那个里面讲的圣经中的喜乐是指那个平静中的喜乐，在平静安稳中我们就有越来越有喜乐，好不好？好，所以呢，所以你真的是知道你不要去追求哈，去那个这个追求这个去追求去聚会的时候要有新鲜感，要有刺激感，否则的话我就在想说这个教会是不是出了问题啊，他为什么不给我刺激呀、啊、这样子。好，不是，好，所以我们参加某一个聚会，不是当时的这个聚会一定要给我们刺激，而是参加完这个聚会以后，你聚会完了以后，你里面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有一个兴奋感，就聚会完了以后好舒服。聚会当中并不觉得怎么样，觉得啊很嗨哈、哦。好，那实际上你好的聚会就是让你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好像没有什么很嗨的事情发生，但是聚会完了以后，你却觉得啊，今天吃了一道美食，吃得好饱哎， 有这种感觉，哈，所以你的特会是一种得到平静中的喜乐，好不好？所以我们每天我们要学会不要用外面的环境来左右我们的生活，而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日子都是周而复始的，起床睡下再起床再睡觉，就这样，没有太多新鲜的事物，哈。好，让我，但是呢，我们有圣灵的恩膏，好，圣灵的恩膏，在圣灵的恩膏的里面，哈，好，我们可以这个，我们来规规矩矩的度过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好，平淡无奇的日子，好，那这个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就想找些新鲜事，这会让你有麻烦的。很多人陷到一些麻烦事，常常是因为他要去找刺激，好，所以他就找到一些麻烦事了，哈。那我们在千篇一律的那种例行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有些变化，但是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来带领，不是我们自己自由自己的情绪来了，好，去哪个瘾来了，好，用那个瘾来操纵你。哎呀，我就是喜欢特会，我没有特会我就活不下去，就是在特会里面活日子。好，因为我的确也发现有的人专门叫着全时间追求，他全时间，他是全美国啊，到处跑，哪里有特会他就跑到哪里去，他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去，而且还要人家去这个，他说啊，我是有这个，我是过新鲜生活，所谓过新鲜生活，就是让人家来给他钱，让他去跑特会啊！我的确发现有这样的人，好，所以日子都过得非常的苦哈。好，那我真的告诉你，并不是天天是假日，而且我们每一餐吃饭，每天吃饭也不是山珍海味，对不对？满汉全席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不是每件事都是一个绚丽多彩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生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平凡。例行作息而已，所以我们要学习管理情绪，避免过分的这个起伏。好，那我们这两天我们讲到了很简单的两个方法，一个是祷告，就是与自己理论啊，自言自语里面，好，然后呢让这个神进来。好，这个战争房间，好，这个就是这样的。他的祷告，他在那个储藏室里面祷告，先不知道怎么祷告，就在那吃土豆片。他后来讲着，他实际上就是把他的难处跟神说：“神啊，我的先生现在正在外遇，我不知道他跟那个女人在见面，我没有办法。神啊，你介入。”他就是这样的，神就介入。好，那一个就是用这样的像喃喃自语的方式啊，不用你的祷告，其实不要打草稿，你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我今天我要来跟你谈几件事情。好，哪件事情在你的身上，你每天都会遇到事情嘛，啊，谈了以后就说啊，神啊，你来等，这就是一个祷告。神啊，你来看这件事情怎么样看。好，就刚才说，哎呀，你看我的女儿33岁还不结婚，好，这个你来管一管吧。好，这样就这样子，这就是你的祷告。好，这个一个是这种祷告，再一个就是要有稳定的情绪，要常常的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不是在常常自己的叹气去后悔，好不好？好，那再加上呢，这就是一个，好，一个是祷告，另外一个是认罪悔改，还有就是我们常常的就是在神的里面，就是等候神平静安稳，在他里面找到喜乐中的平安，好不好？就三件事情，你这个三件事情你把它抓住了，你一定会有，就会管理你的情绪。好，哪三件事情记住了哈？祷告，第一个祷告，第二个认罪悔改，第三个等候神平静安稳，好不好？简单。好，我们今天再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不管你遇到什么，好，把你的一切都交给神，放下你的忧虑， 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就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今天把所有的放下，所有的忧虑把它交给神，说神啊，帮助我把忧虑重担都卸给你，都交给你。让你这喜乐的良药进入我的里面。因为枯骨的灵，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神啊，让我有一个健康的心，让喜乐进到我的里面，身体也会跟着进来。这良药带着医治，喜乐的心可以医治你的身体。今天把你所有的忧伤、困惑、让你生气的事情交给神，说神啊，帮助我。帮助我进入你里面的平安的里面。即使你现在也许遇到一些困难，甚至一些疾病，你知道这个良药是你自己，就是你赢得一个喜乐的心。一个选择，你现在跟神说，神啊，我用意志的选择，我选择喜乐。喜乐是一个选择，不是一个环境，不是一个感觉。就是说我选择在主里面喜乐，我把一切的环境都交给你，我选择喜乐。谢谢圣灵，让神的同在更多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在这里，当你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可以摇一摇，晃一晃，跟圣灵说，我还要更多，更多的同在，更多的同在，让一个平安进来，喜乐进来。我把一切的忧伤的事情、烦恼的事情就交给你。谢谢主。让圣灵更多在你的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好，你现在知道怎么样管理你的起起伏伏的情绪了吧？不管是起起伏伏的情绪，还是你遇到一些困境，你都用这种方式来祷告。好，你要有，如果你这方面你自己 有错的认罪悔改，再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领受圣灵的同在，好不好？一个你就得到一个平安中的喜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啊！我们现在是主日的早上，好，我得要起来去参加主日，好不好？好，我们明天晚上见，明天见。